同行。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神盼望能得着我们的同情，好像我们人不能相信他，我们人在黑暗的里面，我们看不见我们实在的光景。多少的时候我们还在那里说，我们有神的殿，神在他的殿中，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作为已经叫神伤心，叫神难过，必神离开他自己的殿。神在那里要开我们的眼睛，用他的荣耀来测量我们的一切，好叫我们能与他同情，好叫我们能悔改在他的面前。因着悔改也有祷告，好像以西结一样，当他被留下的时候，他求神纪念圣谕的百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虽然耶路撒冷的圣殿还在那里，这个是以西结被掳第六年所看见的光景，但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并不在那一年就被毁灭了，耶路撒冷的圣殿还存留了五六年之久。但是在那五六年的中间，虽然这个圣殿还存留在那里，但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那里。以加伯，神的荣耀已经不在了。在那几年的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那一些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实在是活在欺骗的里面。他们还以为说他们在那里侍奉神，但是神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我们有看见有同样的光景，在我们的主耶稣的一生的中间，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圣殿在那个时候已经重新被建造，不但犹太的移民他们把圣殿已经重建，并且希律王他用许多的时间来叫这个圣殿盖得非常的荣耀，非常的辉煌。犹太人在当时的时候都以圣殿为他们的夸口，甚至主耶稣的门徒一直到最后他是流连于这个圣殿。但是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耶稣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到了圣殿的那个区域，他看见在外院的里面，在圣殿的境界的里面，人在那里买牛羊和鸽子，他看见人在那里兑换银钱。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处，照着摩西的律法，他们一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来朝拜神，他们不能空手来，他们要带着祭物和礼物来，同时他们要到圣殿来付他们的人丁税。但是圣殿所受的税只受圣殿的舍客勒，所以当犹太人从各地回到圣殿来朝见神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兑换他们的银钱变成圣殿的舍客勒，否则的话他们不能上人丁税。同时他们从各地来要献牛献羊做他们的祭物和他们的礼物，他们不能在原地牵着牛牵着羊来到耶路撒冷，当然他们要在耶路撒冷买牛和买羊，他们也不能随便的买牛买羊，因为这些的牛羊需要经过祭祀的鉴定，是没有残疾的，是没有斑点的，是完全的才能献给神。 所以那个时候为着方便的缘故，祭司就在圣殿的境界就做起买卖来。这些做买卖的人实在都是祭司所用的人，他们在那里就兑换零钱，买卖牛羊各值。这些牛羊各值都是祭司已经鉴定的，所以你去买的时候献祭就没有问题。这些的零钱都是圣殿的舍可勒，所以献人定税也没有问题，实在可以说是给人一个很大的方便。表面上是方便，实际上是一个得利的机会。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做，在外面在那里买卖，买卖完了就进去献祭，就进去敬拜神。当我们的主耶稣看见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的主心里实在受不了。结果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里面，我们的主耶稣看见这种光景的时候，他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可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在那里我们看见犹太人已经把神的殿变作买卖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感觉，因为他们在黑暗的里面。我们的主他活在神的荣耀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的主看见这座光景的时候，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在那里直进圣殿，叫神的荣耀还能存留在那个地方。但是经过三年多之久，当了我们的主最末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又来到圣殿，他看见说圣殿的买卖兑换银钱好像三年多前一样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的主再一次来接近圣殿，他说你们把万国祷告的殿变成贼的窝一样。但是因着这个缘故，他们把主耶稣弃绝钉在十字架的上面，他们不知道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那个殿。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神的荣耀实在是测量一切的，在神的荣耀的底下就显出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弃绝的。在神荣耀的底下，神要审判，但是感谢神，在审判的中间他还是有怜悯。所以先知以西结在第六章的里面第六年的时候，就看见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在那几年的中间，圣殿不过是个外的壳子，一个空的壳子，因为神的荣耀不在那里。到了时候，神就应许巴比伦人进来，不但把城毁了，把圣殿也完全拆毁了。实在说来，圣殿被拆毁比圣殿留在那里更好，因为圣殿如果还留在那里的时候，人还会受欺骗。圣殿被拆毁，反而他们在神的面前能清醒，能蒙恩。所以这个是过去我们两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所交通的。今天晚上我们要说到神的荣耀回来， 以西结被掳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区。第西结在被掳之地已经25年了，他是25岁被掳的，被掳了25年，现在已经50岁。如果利未人的条例能应用在祭司的身上，我们就知道一个利未人25岁的时候就要进圣殿学习侍奉，到了30岁的时候就正式的侍奉，到了50岁的时候就退休了。那如果这个例能应用在祭司的身上，那么祭司以西结到了50岁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他退休的时候了。他一生没有机会在圣殿里面尽他祭司的职分。当他50岁的时候要退休了，他没有一天有机会在圣殿里头侍奉，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他里面的感觉是非常的深，神安慰他的心。就在他退休的那一年，神的意象向他显现，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被毁了14年之久，但是神却在这里眷顾他的祭司，他的先知，他在异象的里面把他提到以色列地区。但是这一次回到以色列地，他所看见的与那一次在第6年的时候所看见的大不相同。在第6年的里面，他所看见的圣殿叫他心里十分的悲哀，十分的伤痛。他看见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但是这一次他在异象的里面回到耶路撒冷，他看见一个荣耀的圣殿建立在至高的山上，并且神的荣耀回到圣殿的里面，充满了这个圣殿。以西结在异象里面所看见的圣殿，是不是就是犹太人被掳70年之后，犹太的移民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建立的圣殿呢？感谢神，犹太人被掳70年，神在他的怜悯中眷顾他们，给他们机会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神的殿，为神的名再留一个见证。但是可惜大部分的犹太人都留在被掳之地，他们已经在被掳之地成家立业，他们在被掳之地也不再拜偶像，他们在被掳之地是敬拜神，因为没有圣殿，他们就创设了会堂的制度，在会堂的里面他们可以祷告，他们可以唱诗，他们可以读摩西和先知的书，他们可以彼此勉励，他们却不能献祭，因为献祭必须在耶路撒冷圣殿的里面。 律法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虽然他们也能在会堂的里面有侍奉，但是他们的罪却不得赦免。可是许多人的良心已经受了贿赂，他们觉得说他们在这里很好，他们也能礼拜，他们也能侍奉，他们也能赚钱，他们也能立业，也能成家，那何必回到耶路撒冷，何必多此一举？但是感谢神，凡是被耶和华的灵所感动的，他们起来经过许多的艰难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是一片的荒场，但是他们愿意回去，不是为着自己，是为着要重建圣殿，是为着耶和华的名，为着神的见证。这些的移民在艰难的中间把圣殿建造起来。那么以西结在异象里面所看见的圣殿，是不是就是犹太的移民回去所建造的圣殿呢？我想我们所有读圣经的人都承认说这个不是，因为犹太的移民所回去建造的圣殿，我们并没有看见他们照着以西结所看见的模样来建造。以西结所看见的那个殿是个很大的殿，但是移民所盖的殿乃是一个很小很简单的那个殿。以西结在异象里面所看见的殿建立在那里，神的荣耀就充满在殿的中间。但是犹太的移民他回去重建圣殿，但是当他们献殿的时候，天也没有降下火来焚烧他们的祭物，神的荣耀也没有进来到至圣所的里面。实在说来，在那个殿里头连油柜都没有，至圣所是空空如也的。同时祭司也没有物灵和土民叫他们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犹太移民所重建的圣殿可以说是个残缺不全的一个圣殿，并不是以西结在异象中所看见的。因此解经的人有人这样说，以西结所看见的圣殿乃是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在耶路撒冷犹太人所要建造的那个圣殿。恐怕弟兄姊妹也有听见这样的话，就说犹太人他们要重新建造圣殿。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在圣殿原来的根基上，就是摩利亚的山上，我们看见有个犹违教那个池建在那里，所以要那个回教池拆掉来建造一个神的殿，那不知在国际的上面要引起多少的艰难。犹太人他们有意思要建造一个大会堂，但是这个大会堂并不在圣殿原来的根基上。所以我们知道以西结的异象也不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犹太人所要重建的圣殿。有人说犹太人要重新建造圣殿，因为什么？你单一地说你们要看见那可真的站在圣地，那个圣地他们说就是圣殿，所以圣殿必须要重新建造。那么究竟圣殿要不要重新建造，我不敢下断案，我盼望弟兄姊妹自己好好的去读圣经就可以了。 那么有人说，这个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里面的殿，也不是主耶稣他回来之前要重建的圣殿，乃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国要成为世界万国之首，他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照着神所应许的，他们要出去教导列国来敬拜神，在那个时候要恢复那个祭献祭的制度。所以有人说，这一个是在千禧年的时候，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建造这样一个伟大的圣殿，要恢复一切旧约献祭那些的事情。那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也不敢在这里下一个断案，我只能把我自己一点的感觉交通给弟兄姊妹。在我自己的感觉里面，我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面，所有按照律法所给我们的律例和典章，所有给我们的那一些规模，都是影儿，这些的事都是预表，都是影儿。为什么需要有这些的预表，这些的影儿呢？因为本无的真相还没有来到，等到本无的真相来到的时候，这些的影儿就过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的祭物不过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燔祭，他是赎罪祭，他是平安祭，他是赎愆祭，他是赎祭，他是这些一切所预表的。那么主耶稣他已经来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工作，哪里可以再回到那个影儿的里面去，哪里还可以回到那个不完全的里面去。所以我个人的感觉，神把这个圣殿启示给以西结，因为以西结的心是一个祭司的心，并不是说将来在物质形式的上面要有这样一个殿，反而神借着这个意象，我们要记得这是意象，神借着这个意象给先知以西结看见，神所要的家，神的荣耀所能居住的地方，神能满意的地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借着这一个殿的模型，叫我们看见神那永远的家，他宝座和他的脚凳，他居住的地方，那一个树林的实际究竟是什么。在神面前所宝贵的不是物质，不是外表，在神面前所宝贵的是属灵的实际。所有属于物质的都要过去，只有那属灵的实际是存到永永远远。所以我相信说，神在这里给先知以西结看见，神当初的心意乃是要居住在他百姓的中间，神要以他的百姓为他永远的居所。神的荣耀何等期望能回到他百姓的中间，但是要神的荣耀回来，神的殿必须要重新建立。所以在原则的上面，我们可以这样说，虽然今天因着神的百姓行了可憎的事， 有了许多的偶像，因此叫神的荣耀离开了他的殿。因此神的家今天也变成荒凉。但是感谢赞美神，神的心还是在他的不幸的中间，神的荣耀还是等着要回到他自己的家中。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神就不断地做工，一直做到他自己的家能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记得主耶稣曾说过这样话，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应付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我们的主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所仰望的是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自己所建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当我们在那里参与建造的时候，我们往往把神的殿把它撤回，把它弄坏了。但是感谢神，主说他自己在那里建造，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应付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很稀奇，以西结在异象里面所看见的神的殿是已经被建立的，不是正在建造中，乃是已经被建立了。二神的荣耀就进到那个圣殿的里面，表明说神心满意足，神已经得着了他所要得着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就着神来说，因为他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就着神来说，神所要的殿，他所要的家，他所要建造的教会，那座有根基的城，就着神来说已经完成了。神的荣耀也已经居住在那里，但是按照我们人来说，因为我们人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按照人来说，神的殿、神的家正在建造中。虽然我们看见人在那里建造，把神的殿建造得七零八落，不知道建造成为什么样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另一方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神自己，他的灵还是在他的百姓中继续不断在那里做建造的工作，而他的建造是没有瑕疵，他的建造没有半点也没有纠纷，是圣洁，是完全无可指责的。所以我们今天应当在神的面前有相信的心，我们不要因为看见人的手怎样把神的建造好像撤回了，我们要看见神自己的手，他是不停地在那里照着他当初的心意在那里建造，在那个建造的上面毫无问题。需要有信心的眼光来看见这件事。不过呢，神把这个殿给先知以西结看见，为什么呢？神把这个殿 给先知以西结看见，为什么呢？神说，我把你带到这里来，你要留心地看，你要留心地听，你要把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要告诉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去告诉他们，叫他们能感觉惭愧自己过去所行的那些可憎的事，同时因着他们看见这个模型、这个样式，也叫他们起来照着这个样式去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消极的东西非常的快，非常的容易，叫我们看见说电影里面发生了什么不正常的情形很容易看见，虽然多少的时候我们是瞎眼看不见，但是比较的说来还是容易看见，我们容易与神表同情，看见说这殿里头有许多可憎不正常的事情，叫神的荣耀离开，这一个还比较容易看见。但是叫我们看见殿里那些正常的情形，什么是神所要建造的，什么是他旨意所满意的，这一个我们不大容易看见。看见反面的事比较容易，看见正面的事比较困难。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不过是反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能做的功不过是撤回。我们需要看见那个正面的，我们才能与神同工做建造的工作。所以今天神把殿的模型给先知以西结看见，并且要他留心地看，留心地听，换一句话说，不要走样，要照着神所给他看见的传给以色列家，一面叫他们看见了觉得惭愧悔改，一面叫他们看见了能照着那个样子去行去。所以我相信今天神在我们中间也要做同样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看见神所要建造的殿就是他宝座的地方。什么是神的殿呢？他说这是我宝座的地方。神的宝座要建立，要设立在他的殿的里面，意思就是说神在那里要掌权，神在那里要居首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岂不是教会的意义吗？神的旨意是要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教会的里面是神的宝座所设立的地方。今天神的宝座有没有设立在他百姓的中间？今天神的宝座有没有设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谁在宝座上？是我们自己呢，还是我们的神？是别人呢，还是我们的神？神的宝座要设立在他自己的家中，不但是他的宝座，也是他搭脚的地方。什么叫做搭脚的地方呢？就是表明这个地方是遵循他旨意的，他的旨意能通行在那个地方，一切都伏在他的脚下，在他权柄的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一面尊我们的主为元首，另外一面我们实在做他打脚的地方，我们伏在他的脚下，让他所有的旨意都能通行在我们的身上。神说这是我居住的所在， 是我所要住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在这个圣殿的那个形状、这个规模的里面来看一点树林的实际。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看，我们在这里愿意提出几点来。第一点，我们看见说神把以西结带到以色列地区，带到一个最高的山上，在那最高的山上，他看见有一座仿佛像城一样的建立在这个山顶的上面。我们知道这一座像城一样的就是那个圣殿，那个圣殿大得像一座城一样，但是它是建造在最高的山上。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是建在摩利亚的山上，摩利亚是一个山头，但是这个山并不太高。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西结在异乡里面所看见的圣殿是建造在最高的山上。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话，你就看见说神把使徒约翰带到一个高山之上，在那里他看见有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降在那个高山的上面。这一个在树林的原则里面是给我们看见神所要的那个殿，神所建造的这个殿乃是属天的，乃是树林的，有树林的高度在那里，并不是属地的，并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乃是在至高的山上，那就是天的代表，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一个是神的殿，一个树林的实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从天降下，仍旧在天。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虽然他与地接触，但是他从来没有沾染地的污秽。他虽然在地上做人，他却带着天的样式和天的空气，人都看见他与众人不同，因为他是属天，其他的人都是属地。无论他做什么，都带着天的影响，他是活在天的里面。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今天神所要建造的殿也是完全属天的，不做我们这一般被建造的人还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但是主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虽然在这个地上，我们却在天上，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我们今天的地位是个属天的地位，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所有的言语、所有的态度、所有的待人接物、所有在地上的生活和关系，都应当带着天的样式。因为今天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客旅，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所要建造的那个永远的家，乃是完全属天，乃是完全属灵。一切属地的，一切属人的，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除去。这一个是神所要建造的。第二，以西结在异象的里面看见有一个人，他的形状像铜一样，铜就是审判的意思，手里拿了麻绳和亮度的杆，站在门口。这一个人他要与麻绳，这个麻绳呢乃是量那个长的距离的，度 量的杆呢，那是量短的距离的，因为一个杆就是六周，所以只能量短的距离，长的距离就由那个麻绳来量。那么这个形状上同的人，他就要把整个的殿的尺寸都要把它量一量。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圣城耶路撒冷，我们也看见有同样的光景，有一位啊，好像人质一样，他要拿一个金金的围子啊来测量圣城耶路撒冷。这是同样的原则，意思就是说，神所要建造的那个永远的家，那记得神是用你我来建造，但是神所要建造的那个家必须都要经过他来测量过的。那个测量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所测量的那个杆、那个芦苇、那个麻绳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自己。我们的主他要同他用他的自己来测量我们的尺寸。到了那一天，你要看见所有被测量的都有满足的尺寸。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要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不错，今天我们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还像婴孩一样，但是感谢赞美神，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不断地做工，他不但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做工，他在我们彼此的关系里头做工，他一直在那里要工作到这个地步，等到有一天我们要达到在圣真道的上面和在认识神儿子的上面同归于一。我们要成为成人，不再做小孩子，我们要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到了那一天，基督长成的圣量就在他的教会中要完全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今天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常常受他审判台前亮光的测量，巴不得我们天天被他自己来测量，凡是不是他的都被除去，凡是他的都被增加，好叫到了那一天我们能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第三，我们看见这一个圣殿有三道的围墙，有一道的围墙把圣地和属地分开，第二道的围墙围着那个外缘，第三道的围墙围着那个内缘。我们知道当初在伊甸乐园里面所以出了事情，乃是因为没有墙的缘故，所以撒旦他就溜了进来了，就引起了许多的问题。但是感谢赞美神，在以西结的意象里面，他看见这一个神的家有一道、两道、三道的围墙，重重地把它保护起来。这个属灵的意思就是完全分别为圣。什么叫做圣？圣殿的法则乃是在圣殿的事情都是至圣。什么叫做圣？圣的反面并不是罪，公义的反面是罪，凡不公义的都是罪，罪就是不义。但是圣的反面不是罪， 生的方面乃是足，四足的足，或者说平常 common。 我们的神是自身，自身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完全不同的，特殊的，特有的，与众不同，这个就是圣的意思。所以神所要的，神所建造的殿乃是至圣，里头没有一点的通俗，没有一点的平常，完全是特殊的，是特有的，完全是出于神。所以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神说看了、就是一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的，这就是圣的意思。我们承认今天在我们身上不但有许多的不义，需要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也承认今天在我们身上有许多的不圣，有许多的通俗，有许多的平常。这些事虽然不能说是罪，但是这些的事是不圣。神所要的教会是圣洁无瑕疵的教会，完全是出于神，完全不平常。所以我们实在需要在这一点上也受神的带领。我们不但看见在那里有三道的围墙，我们看见在那里也有门，在那里三方面都有门在那里。而那个门按着以西结的意象所看见的并不简单，这个门很复杂，里头有门槛，有门廊，有门洞，有柱子，有围房，有这些的东西。这个门是很复杂的，那个门在那里。那么弟兄姊妹，门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约翰第十章里头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都被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个门，所以圣殿的门就是代表我们的主耶稣。他的死，他的复活，就叫我们能进到神所要的那个家里面去。不但是如此，因着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可以出入得草吃。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能进入神的家，今天我们能彼此有交通，完全根据我们的主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如果没有门的话，我们不但不能进去，如果没有门的话，我们也不能出入。出入就是交通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班属于主的人，因着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家。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也要因着我们的主，我们应当彼此相交。我们今天交通的根据是根据基督自己，凡是基督所接纳的都是我们应当接纳的，凡是相信主的死而复活的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有交通。我们不能在那里关闭，好像没有门一样，筑起围墙来连一扇门也没有，这样我们的交通就受了阻碍。所以盼望在这一方面我们也能注意。那么当然在圣殿的意象的里面，我们看见有外院，有内院，有圣所，有至圣所。不过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两件事，好像在意象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就是祭坛，还有一个就是主的桌子。 好像这两个在异乡的里面是特别提起的。当然祭坛所代表的是十字架，我们看见十字架在整个的圣殿的境界的里面乃是站在一个中心的地位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并不是传扬我们自己，我们是传扬耶稣是主，十字架是我们的中心，十字架也是我们的普及。我们不能脱离十字架，我们如果要看见神的家，我们必须要遵守十字架。所以我们常常说传十字架就得着神的教会，传教会我们定规要经历十字架。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这个祭坛乃是在整个的圣殿的范围里面的中心。不但有祭坛，还有主的桌子，但是很稀奇，这个主的桌子也就是那个香台，就是祭司在那里烧香的地方。所以这个又是香台又是桌子，意思就是说，一面叫我们与主有交通，一面叫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侍奉。这一个是我们在殿里的光景。当神把这个异象给先知以西结看见之后，我们就看见说神的荣耀就进到这个殿里里面去。听见有一个声音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搭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中人中直到永永远远。意思就是说，如果主能得着那照着他的心意所建造的殿，神的荣耀就来居住在这殿的中间，表明他心满意足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看见这个异象，因着看见这个属灵的实际，关乎神的家的属灵的实际，叫我们一面为着我们过去的失败惭愧，但是另外一面叫我们起来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他说要的是属天的，让我们属天；如果他说要的是属灵的，让我们属灵；如果他说要的是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长成；如果他说要的是自圣，让我们圣洁；如果他说要的乃是美有交通，让我们依他为我们的交通；如果他说要的是十字架，让我们让十字架做我们的中心；如果他说要的是他的桌子，让我们一面享受他，一面侍奉他的旨意。我们起来把他所要的来给他，这样的话神的荣耀就要充满在圣殿的里面。但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见还有一段的故事，到了第四十四章的时候，第四十四章的时候，他又带我从北门来到殿前，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我就俯伏在地，好像是重复。在四十三章里头给我们看见圣殿的规模完成了，神的荣耀就进去充满那个地方。但是到了四十四章啊，好像另起一个头，他又把我带到北门里面，我往里观看的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 那么神又对我说话了，叫我把所看见所听见的，留心的听，留心的看，要告诉以色列的人，那是不是重夺了呢？不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他所要的、要求的，他所要的不但是一个圣殿，并且他所要恢复的也是祭司和君王的职分。所以从44章开始，我们就看见祭司这份的恢复和君王这份的恢复。在启示录第1章第5节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第6节，义务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到了第5章的时候，第9节，他们唱新歌说：“你佩里拿书卷，佩里撕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爱我们，他用他的宝血来买了我们，他在那里拯救我们，脱离了我们的罪。但是他的爱所做的不留在这里，他不止赦免了我们的罪，并且他叫我们成为国民，这个国民也可以翻作国度，也可以翻成君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主拯救了我们，不但赦免我们的罪，并且他叫我们成为君王，成为神的祭司，好叫我们的神得着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是君政的祭司，我们都是君王，都是祭司。彼得前书第2章第5节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像活石一样一同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祭司的制度，叫我们靠着主耶稣献上属灵的祭物，来满足神的心。所以不但圣殿要恢复，我们要同被建造，成为这个灵宫，被神自己来居住，并且我们在神的殿中要恢复祭司的职分。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祭司，今天祭司职分的失败，不光是在许多神的儿女都不尽他的职分，在神的家中只有很少数蒙神拯救的人还在那里尽他祭司的职分，大多数神的儿女都不尽祭司的职分，没有尽他的功用，这是第一个失败。第二个失败，我们看见说，就是在那里要尽祭司的职分，我们却不能尽祭司完全的职分，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侍奉有残缺。这个残缺在什么地方呢？在44章里头告诉我们， 当以色列人犯罪拜偶像的时候，连利未人也去侍奉偶像。因着这个缘故，等到这个圣殿恢复的时候，利未人就不能尽祭司的这份，他们只能侍奉殿，他们不能侍奉神，他们只能侍奉神的百姓，帮助他们杀牛杀羊，但是他们不能献祭来归给神，他们只能服侍殿宇，遵守殿宇一切的事，但是他们在祭司献祭的这份上却永远无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当神的百姓在那里软弱失败的时候，如果我们也软弱也跟着失败了，我们的结果虽然在神的怜悯中，我们还能侍奉神的殿，还能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却在侍奉神的上面却没有份。只有祭司撒都他的子孙，当以色列人远离神的时候，他们忠心地伺候神。所以神说，撒都的后裔，他们要亲近我，侍奉我，慈立在我面前，将自由和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座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简单的说来，今天我们都是祭司，应当侍奉神，但是因着软弱的缘故，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不过是侍奉人侍奉殿，我们没有真正的侍奉神。什么叫做侍奉神呢？侍奉神就是慈立在他的面前。很多的时候我们忙忙碌碌，东奔西跑，我们手忙脚乱，但是我们不能慈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慈立立在神的面前乃是不简单的事，我们的肉体受不了，我们的肉体好动，但是先知以利亚他对亚哈王说，我只做永生的神启示，就是我慈立在他面前的神启示。以利亚是慈立在神面前的人。今天弟兄姊妹，一个侍奉神的人是一个慈立在神面前的人。也许人要批评说，你看这个人一动都不动，你看这个人毫无作为，你看这个人完全没有活动，那这个人还能做什么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侍奉神的人第一件事是慈立在神的面前，不是消极，不是被动，他慈立在神的面前乃是等候他的神，乃是寻求神的心意，乃是等候神的命令。一个做仆人的人，一个侍奉神的人，是必须是一个慈立的人。所以使徒行传十三章那五个先知和教士，当他们在侍奉主的时候，在没有侍奉人之前，他们先侍奉他们的主。今天我们多少的侍奉不过在人面前忙碌，叫人得做一点的好处，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慈立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撒都的子孙，他们可以尽祭司的职分，把自由和血来献给神。我们往往以为说血乃是为着我们，叫我们的罪得做赦免， 但是严格地说来，血乃是为着神的。因为你记得在逾越节的那一天，这个血是涂在门楣和门框上，涂在门外面，不是给里面的人看，乃是给外面的神看。所以血实在是为着满足神的公义。自由不是人可以吃的，自由是给神享受的，那是满足神的圣洁。所以今天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他能把他所认识的基督当作一个祭物来献给神，他能用基督来侍奉神，这个人是尽他祭司的这份。一个尽祭司这份的人，乃是在桌子的面前侍奉的人。我们说这个桌子不光是一个享受的桌子，承受饼的桌子，这个桌子也是相谈。所以今天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他不但是在那里可以为神做见证，并且他也是在那里能在神的面前有祷告，他的祷告乃是把神的旨意带到这个地上来。这一个是侍奉神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要恢复这个祭司的这份，不但要恢复祭司的这份，我们再看到第四十五章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神要恢复君王的这份。可惜在我们中文圣经里头，在翻译上有一点困难，在那里都用君王这个名词，实在说来在英文的里面不是用 king 乃是用 prince， 不是用 kings 是用 princess。 为什么原因呢？因为神是王，这个王子是欲代表我们的主耶稣，众王子是代表我们这一班信主的人。到了那个时候，这个王子和众王子他们不再压迫他们的百姓，不再勒赎他们所管理的百姓，他们反而把地分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按照公义正直来审判以色列的人，他们负责把祭物在约束在这期的日子把这些的祭物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尽君王的责任？在门徒的中间常常争论谁是大的，因为他们能做君王的观念还是属世的观念。如果他们能得到一个高潮的地位，他们能发号施令叫弟兄姊妹都听他们的话，都服侍他们。但是主耶稣说，在你们中间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大的要服侍小的，你们要做首领的要做服侍众人的，好像我在你们中间一样。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就是做君王。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但要恢复祭司的这份，神也要恢复君王的这份。神要我们实在有君王的生命，并且有君王的功用，好叫我们能服侍神的百姓，把神的应许分给他的百姓，带领神的百姓来侍奉神，来敬拜神，并且因为我们自己学习了公义和正直，我们知道用神的法则来教导神的百姓。凡是能这样服侍神百姓的人，都是替神在那里做君王，来管理神自己的国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说神的荣耀有充满在殿的里面，这个充满与祭司和君王的恢复是有关系的。 巴不得神的荣耀能回来，回到他自己不幸的中间，并且他能因着我们祭司和君王的这份，叫他心满意足。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荣耀是何等的盼望能回到你自己不幸的中间。你愿意建立你的宝座在你不幸的中间，你愿意将你的不幸当作你搭脚的凳子，你愿意住在你不幸的中间。哦，我们的主，我们真是在你的面前愿意应着你的话语把我们自己献上，在我们身上一切不胜一切不义，在我们身上一切属地一切够不上你的，主，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用十字架替我们除去。主啊，凡是出于你自己的，凡是你自己的，我们求你坐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真是被你建造成为你自己的圣殿，好叫你的荣耀能安息在你百姓的中间。我们的主啊，也求你恢复祭司的这份，叫我们不单在这里侍奉人，叫我们能侍奉你自己。主啊，求你也恢复君王的这份，叫我们不在这里压迫你的百姓，叫我们这里能替你来服侍你的百姓，将你的百姓带到你的面前。哦，我们的主啊，我们实在愿意你的荣耀能回来，回到你百姓的中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